海里面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所以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弟兄姊妹中间。主啊，我们今天又把剩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求主你使用这个器皿，不配的器皿，能够为你做出口，把神的话讲得清楚，让听的和讲的都同门造就。主啊，我们又说在这个年代我们特别需要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也恭敬地把我们中间那些年轻家庭的父母仰望主。主啊，求主你给他们够用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在本来是在五月份的时候神给我一个负担感动，又来讲这个应死的节目，就是因为五月份有一个母亲节，所以我有这个负担讲不一样的母亲，不一样的母爱。在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上产生过非常非常多令人敬佩的母亲，有很多这样美好的故事让人传讲。但是我们今天又想从圣经上来看看这一位希伯来人以色列民族的他的母亲，这个母亲，看看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的爱，母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先一起念撒母耳记上整章，我本来开始讲念后面，后来我们想还是整章把它念下来。我想从这边弟兄念第一节，然后这样第二节，然后一起把它念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个妻一名叫耶拿，次米拿有儿女，哈拉没有儿女。这人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拉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拉，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拉生育。吃比拿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拉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又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拉，比此拿乃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拉，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不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拉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拉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土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愿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拉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祈祷， 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又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予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次日清晨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拿马。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预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一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又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嘛，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允你的话。于是妇人在那里抚养孩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羊，一依法细面，一袋啤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的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未有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了，感谢主。这里故事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位妇人名叫哈拿。哈拿呢有难处，他的难处呢，一个是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没有生育，圣经很特别的让我们看见是耶和华不让他生育。第二个难处呢，是乃至旁边的人，他的家人是吃比那，是吗？吃尼那啊，他这位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他不但没有同情他、怜悯他，他相反的来激动他，让他难过。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呢让我们看见他在这困难的时候、难处里面，他没有像很多人在那里自己抱怨，或者把苦情放在他自己心里，或者把苦情撒向自己周围的人。很多人到难处的时候，他会把苦情撒向自己的亲人啊。我们上班回来，如果有什么遇到不高兴的事情，我们脸色就不好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啊。但是我们看见哈拿他不一样，他来到耶和华神面前啊，他向神祷告。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祈祷耶和华， 而且什么？十二节那里说，
不住的，
不住的祷告。最后还十五节那里说，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那我们看见他把自己的难处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相信这个难处只有神能够帮他解决。他的祷告跟我们祷告还不一样的一点什么？他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儿子，他又把这个儿子呢归给神，又终身的归给神，哦，这个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这里又稍微又讲一下撒母耳记这个时代的背景。撒母耳记是处在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四世纪那个年代的幕后。在那个年代里面，圣经经常会出现一个话，就是那时以色列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那个年代，他们非常的难过痛苦，他们受到外邦民族的欺负，常常被他们欺负，哦，所以他们就落在那种光景里面。所以那我们看见因着他自己这位以色列妇人，他因着自己的没有孩子，他就体会到在神的家中难处，他又祷告神，不光光给他一个儿子，他又把这个儿子归给耶和华，给神使用，哦，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他这个祷告就跟我们很多人的祷告不一样。我们很多人的祷告就求神成全我们什么，但是哈拿的祷告他是体贴摸到神的心意。许多时候说我们说他的这个有些人为什么会祷告，好像我们说有些人很会祷告，不是说他会用一些言语好像神爱听，乃是说他的祷告能够摸着神的心，啊，他能够把天上的旨意能够带下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学什么样的言语，我们最重要乃明白神的心意，哦，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我们的教会中间，神又就他的带领。许多时候我们碰到难处，我们都觉得很难，我们都不希望碰到难处，但是事实让我们看见许多美好的生命里面美好的东西都是神借着难处让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成就。我就记得有一天今天下午啊，一位姐妹的分享，她说她在带孩子过程中也有一点难处，这个难处就是她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跟一些同学不愉快，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这个同学给他很多难处，他就跟他妈妈说这个是他的不对啊，好像就说就他妈妈就姐妹又跟这位同学的家长说一下，让他以后不要这样子给他这些难处。那这位姐妹觉得有些可能是对方的错，有些也是他自己女儿错，所以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为了这个事情他也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呢女儿呢就是一直碰到事情老是把这个问题带到他面前，所以让他呢不知道怎么办。等到有一天他女儿说又一起去参加一个体育活动球赛，他突然就神还给他一个亮光，他就说就跟他女儿就有机会就来讲这个生活中碰到这些难处，生活中碰到那些给他做对的人，就像斯比纳这位以利的 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子给哈拿的难处一样。他说你知道吗，1981年的时候，中国女排在日本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那女儿问是什么，他说他们回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拥抱感谢平时跟他们在训练的时候那些那些培练。他说你知道吗，这些陪练的人还不是随便的，都是有经过训练，都是在模仿对方的打话。哇，他女儿听完这些他就也很受鼓舞，他说这些就是神安排在我们身边，为的是又让我们生命得到改变，在运动的时候就让那些球员他们的技术得到改变，得到锻炼。所以后来我们又讲到，哇，真的这个非常好。然后后来我们就更多说，哇，女儿其实是我们的陪练，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也是我们的陪练，这些都是神安排在我们中间，为的是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品格美好的东西能够带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难处？当你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待的？哈拿他是因着自己没有孩子这样难过痛苦，他带到神面前。在那个时代，今天很多人结婚没有孩子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哈拿那个时代，没有孩子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虽然她丈夫好像很体贴她，但是以色列传统的犹太人告诉我们，他先娶的是哈拿，后来才娶这个。所以他的丈夫好像是很爱她，其实他也喜欢有这种传宗接代这种思想，所以他的第二个妻子就是给他这样难处。但是他在这样难处的过程，他能够来到神面前，因着他自己的难处，他也体会到神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就像他没有孩子一样难过。所以他求神给他一个儿子，不仅仅给他一个儿子为了他自己，乃是为着神。他又把这个儿子终身的归给耶和华，这是他在神面前的许愿。后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也借着祭司大祭司以利的话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以色列的神准与你向他祈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他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位耶和华神借着以利给他的话，他相信神能成就他的事，他面上不带愁容，就他们说明他已经相信了。那神真的就给他成就了，他回去同房马上就有孩子。那不一样的母亲呢，我想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她是一个成熟诺言的母亲。她这样向神许愿，然后呢时间到了，他就把孩子真的就送到殿里面去。这个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很不容易。我就问我周围的人，如果你不能生育，你祷告神答应你真的让你生一个儿子，你能不能 等到孩子长大了断奶了，就把他孩子送到店里面去。我问了两三个人，他们都跟我回答说不的，真的非常难。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答应神的要求，把他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上献祭，走了三天的路程。但是圣经这里没有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哈拉生了撒母耳到了多少岁他断奶。我们暂且说大概三五年，不管是三年到五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天天看着这个孩子长大。断奶的孩子很多母亲都知道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他真的能够超越这个情感里面这种挣扎，他真的能够按照他自己所讲的诺言能够成就，这个是他的第二个伟大。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唯一能够使他成就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按照他自己所许下的诺言能够做成了，就是他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觉得神家的事情是最更重要的，比他自己的更重要。他也相信神能够赐给他这个儿子，也相信神能够怎么样保守这个儿子。因为后来我们接下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两个儿子其实品行很不好，他完全不会不想到如果这么小的孩子交给他们会被他们带坏。什么？今天的妈妈都有一个担忧，在这个败坏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不学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每天孩子去学校，我们都会关心惦记这个事情。所以哈拉他是完全的相信神不仅仅能够赐给他一个孩子，也相信神的能力能够保守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相信，他使得他能够真的就像他所许愿的，就把孩子送到店里面去。第27-28，他说我祈求唯有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祈求的赐给了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真的是非常的美，但是在这个后面他有那样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问弟兄姐妹，哈拉他把他孩子真的带到圣殿交给以利，他是不是失去了这个孩子？他不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没有失去这个孩子，是吗？他以后每年还去看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一个外袍。圣经更让我们看见第二章那里，让我们看见哈拉以后第2章18节这里是吗？第1章21节那里，耶和华眷顾哈拉，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弟兄姐妹，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为神的缘故，因着神爱的缘故感动我们，我们为神献上一些东西，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还是这里哈拿把他儿子献上，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献上，我们这些东西会减少，因为神是那位信实的神。哈拿这样做，他是很满足神的心意，因为神是本身是什么？他是信守诚信守约的神，当我们每个人能够这样子按着神的这个心意守约的时候，诚信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就有神那个属性，神肯定喜悦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无论献上时间，我们金钱，神都不会让我们缺少。这个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说他下班了很累了，有时候就不想来晚上来祷告，但是他如果来的话，神并不会因为他这几个小时，在车路上在祷告中好像他就能更疲劳，反而他回去他有更有精神，很多人觉得哇，我现在有点累了，我在家里去休息一下好像更好，许多时候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为神能够摆上，神都是加倍的祝福。我以前看过一个传记，就是说一个传教士，他去回国，他到中国来传道传教，然后他回国，然后去看望一些弟兄姐妹，那有些弟兄姐妹就很有爱心，就给他们金钱奉献。其中的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就说，哎呀，他好像奉献了这么多，我们又不要好像缓回他一点。然后一位老传教士就跟他讲，他奉献给神，神肯定会加倍的报答他，后来说他第二次回去的时候，又到这个家里看的时候，就看到他神呢就大大祝福他们。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信实的神，我们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在神的身上我们摆上任何东西，神会让我们减少。哈拿从一个不会生育的女人，因着神，因此祷告，神听他的祷告，给他一个男孩子，他按照他在神面前的许愿把这孩子献上，神后来又让他多生了三个男孩两个女儿。这个是哈拿，第二点让我们看见的他不一样的地方，她是信守承诺的母亲。那我们看不一样的母爱，第一点就讲到立志，因为当哈拿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孩子又服侍神的，又归于神的。所以在这三年或五年的时间，他肯定就这样教导这个孩子，教导这个孩子你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呢？你的希望就会引导孩子的人生的方向。你如果希望你的孩子以后能够赚钱，孩子就是很看重 怎么赚钱啊。你如果希望孩子能够认识神，孩子也是愿意去认识神。我以前前几年我回去问一个年轻人，我说就问他以后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啊，我人生就是希望能够考好的大学，好的专业，能够赚钱，能够养家，哦，这个都是不错的。那很多人去问他，他根本就没有人生的目标，也没有人生的方向，哦，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在带领孩子非常艰难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是又败坏又邪恶，所以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就非常重要。你如果跟教导你的孩子，我们以后又服侍耶和华神，啊，我们又认识他，我跟你讲，在人生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会比服侍耶和华神来得更崇高，来得更伟大。当然我们不会像哈拉一样说啊，把它献给神，在圣殿里面服侍，但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一定有很清楚的知道你以后希望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啊。我就记得像在我小时候小学读书的时候，都有一个写一个文章，那个文章就是说你以后又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后做什么事情啊。很多人都说以后我又做科学家，我又做医生，我又工程师啊。但是事实上让我们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科学家，做医生，做工程师，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如果题目如果改一改，就是说你如果改成你以后又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我现在有一个工作，就是我开车接送一个孩子上去小学五年级，我就问他你以后又做什么工作啊，喜欢做什么工作啊，他就说我不知道。然后我说你以后又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我说你是又是成为勇敢的人啊，是喜欢帮助的人啊，帮助别的人啊，喜欢你是想成为很良善的人啊。哦，他说我知道，我是又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你知道吗，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如果给孩子这些教导，就会引导他人生的方向。今天我们不是啊讲怎么教养孩子的，但是我还是提到圣经上一节圣经，诗篇127篇第三第四那里，这是在圣经中啊唯一几个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怎么教养孩童的事情。他那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说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我想地上呢这么多母亲，真的很少有哪一个母亲会像哈拉一样明白这句圣经，儿女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知道他的孩子撒母耳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就说撒母耳，也是从神那里所求来的，是提醒他这位神是从无变有的神，这位神是掌管着一切的。所以这里那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孩子，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都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真的，做父母，如果你很多道理不懂，但是你如果懂了这一点， 就会让你在教养孩子这个事上，让你会省了很多事情，因为这个是神给的。这个产业既然是神给的，我们就应该有好好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来经营，因为产业是有经营的。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在教养孩子的事上，我们没有很好的是去寻求神，我们觉得我们父母怎么样教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世上人怎么样带领他们的孩子，我们也跟着他们来。但是这里说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既然是神所给的神的产业，等到我们见神面的时候，神一定有审查考验的，神一定有问的。所以我们今天带一个孩子不是一件小事。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青少年孩子有叛逆，比如说有些孩子年纪大的时候，孩子不管父母的死活，不孝顺，或者说很多在美国那些中国学生都是很优秀的，为什么他们就会出那些很偏激的事情，会杀人？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就是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走错了路。我们只注重孩子的学业，我们只注重孩子的工作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注重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当礼拜四我在一位姐妹家里祷告的时候，我也把我今天的讲台信息我在祷告中提出来。后来旁边一位弟兄，他70岁了，他就祷告，因为我没有跟他讲交通我讲的题目，但是我相信是圣灵带领他，他就很有感触的在祷告说，他小的时候他母亲跟他说，我没有财产给你，也不可能有财产给你，但是耶和华是你一生的帮助。他说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我们没有把神介绍给孩子，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弟兄姐妹，真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神把这孩子交给我们，我们是怎么样来经营来带领的？我们还是跟世上人一样看重那个学业，看重他的工作，还是我们看重我们又把神带领给他，还是我们又看重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哈娜第一个母爱不一样呢，她就是在孩子从小的时候，她给孩子有个立个志，就是你以后是服侍耶和华的，这个神是你一生要服侍的。因此有这样的不一样，我们就看见第二章18节那里有一句话他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小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我相信除了撒母耳以外，在圣殿里面应该没有这么小的小孩子，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小小的一个孩子，他穿着以弗德站立服侍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画面多少美好，多少柔和。有一个很小的生命，他就站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服侍神。 所以我相信父母，今天你在带领孩子的时候，你所幼的什么，孩子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刚刚我们所念的那个诗篇，他接下来就说，少年是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这个剑又打出去，又打到靶子的，这个靶子就是你给孩子种下什么，你今天父母所看重的，所教导他的，他就往这个方向去。你今天如果看重的是金钱，跟世界上人一样，你孩子可能以后也是会赚钱的，但是真的青少年期的问题就会出来，等到你老的时候，孩子也可能不孝顺你，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没有能力，乃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重视，很重要的问一点，我们所幼的孩子，神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幼他变成什么样的呢？我们幼他变成这些世上的人一样的，能够赚钱有能力的人，还是我们把他希望他能够认识神，能够以神为乐，服侍神的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你父母所给他的，种下从小种下的种子。第二点就是顺服的品格。我们看见在沙漠身上真的有这些很美好的品格，顺服的品格。沙漠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把以色列人的心归回到耶和华那里。后来他年纪大了，以色列人说，你年纪大了，你的两个儿子不行，你又给我们立一个王，就像外邦人一样。撒母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是他来到神面前，我们看一下圣经，第八章，撒母记上第八章，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这一章第八章第六到第九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心里不高兴，他觉得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神说你去做嘛，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耶和华。然后他，我们圣经我们就看见他就顺服，他就高了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是吗？你就知道那时候他是以色列民中的领袖啊，如果有一个王起来呢，虽然这件事不是神的心意，他也不喜欢，有个王起来以后他就退居了。所以撒母耳没有觉得他自己为自己考虑啊，说这个事情对他个人有什么样，他还是很顺服的去做。所以让我们看见啊，撒母耳他从小就在那里学这个顺服的功课，他也自己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是这样顺服。后来这位扫罗王在攻打撒玛利亚人这件事上没有听从神的话，让撒母耳很伤心哦，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里。神就扫罗王把亚玛利人全部都赶尽杀绝，都全部都毁灭掉， 但是扫罗王没有听从啊，他让允许他手下的一些人把那些好像觉得好的东西给留起来，而且还很有理由说这些可以用献祭来用的，所以这件事也让撒母耳很难过。所以神在这里就借着撒母耳说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在撒母耳记十五章那里。撒母耳记十五章那里，他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圣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伯利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听命和顺从是非常重要。我相信神也是知道撒母耳他在生命中他非常听命和顺从，所以把这么宝贝的话借着撒母耳能够说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见，既然这个顺从品格这么重要，那这个顺从的品格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位苏联的教育家说，他说那些最好的教育并不是你去教导人家怎么样，乃是在无意之中让人家感受到这个。所以就说有时候父母你去做教孩子又做一件事情，许多时候你就像我们中国话说言教身教重于言教啊，比如说你有孩子说运动很好，你不是在跟孩子讲道理，你运动很好，乃是你自己能够去运动，然后他看见爸爸很爱运动，他也就跟着一起去运动，就说在 无形之中，在这种环境里面熏陶下，孩子能够明白一些道理，感悟一些道理，胜过你去好像去说一些。今天的孩子很难教，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孩子是很难教，是因为我们老是去说教而没有去行动出来。所以撒母耳身上有这么美好的品格，并不是去说出来的，乃是他的母亲他身上就是有这么美好的品格啊。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是生命在那里影响生命。我们如果又想我们的儿女顺从，我们如果又想我们的儿女没有青春期这种叛逆，就是我们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那个美好的生命。我们不是常常指教他们，常常的批评他们，我们如果有错我们也会在他们承认，我们跟他们在一种和平的那种环境下面。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这种美好的品格真的就是做这位做母亲的，她生命上有这些非常美好的品格，以致她可以影响她的下一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又想孩子有那个美好的品格，我们一定自己在神面前又做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的失败在哪里？前段时间有在一个网上有一个新闻说，一个北大的学生哦，智商非常高， EQ 也很高， IQ 也很高，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他把母亲给杀了。今天这种事情不是一件两件，网上常常又看见什么哥哥姐姐又把弟弟给杀了，哪一个孩子又把母亲给杀， 而且杀了的人就一点没有这种恐惧，很正常。这个就是世界非常可怕，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教育失败。我们不看重里面品格的教育，我们看重这些学业，看重学什么东西，看重这些外面的能力，就必然会带出这些问题。我最后就讲啊，祷告亲近神。我想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在祷告中好像以利亚很厉害哈，以利亚祷告是一个很伟大的，他祷告天三年半不下雨，那以利亚祷告天真的不下雨，然后又祷告下雨就下雨。但是其实圣经上真正祷告不下雨下雨这种事情是在撒母耳记上记载，撒母耳祷告，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十二章那里，撒母耳记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记载，撒母耳说，现在你们又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面前又行一件大事，他说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力挽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的。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里打雷降雨，民众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是最亲近神的人，但我想下来接下来应该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凡事来到神面前，他跟神的关系也是非常亲密的，其实在犹太人传统里面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摩西下来就是撒母耳。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在历世历代兴起很多他的伟人，神兴起挪亚，结束了那个旧的时代，带入新的时代，神也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兴起亚伯拉罕，又兴起一个新的人以信心来跟随神的时代，神也兴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今天我们的圣经经文分享也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接着哈拿的祷告，有的撒母耳这个人，神的仆人，借着这个仆人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扭转那个时代。本来在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是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无论是宗教上和社会上政治上都非常的腐败，非常的混乱啊！但是神一直在那里等待有一位妇人她的祷告，接着她的孩子撒母耳，神就带领以色列民从那个四世纪混乱的时代进入列王纪的时代，进入王国的时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家中的儿女，我们常常会说求神怎么样，但是我们许多时候好像神不关心教会，不怎么样， 但是神比任何人都关心他的子民，他的教会，是吗？圣经上说，我们都是什么？都说神花重价所买回来的。神既然花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神是多少看重我们，看重我们这个教会。但是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成为神呵护的器皿，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就像刚刚讲过这么多伟人一样，能够被神使用，以至于神可以借着他们的仆人能够带领他的民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祷告。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特别是母亲呢，我们又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怎么样能够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民族的母亲，因着他自己在神面前这个敬虔的生活，他能够带出这样撒母耳被神能够使用的器皿。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这些做母亲的，我们能够因着神的爱，神的感动，我们能够好好的带领我们的孩子。我记得上一次艾瑞弟兄、胡美尔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讲的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哈该书，他说：“你们所求的多，但是得到的少，是因为耶和华的殿荒凉，因为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所以今天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没有像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我们有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记得孙果多弟兄有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好像也是这样，下午有个专门的讲座，讲怎么样带领孩子、教育孩子的事情。我记得他那天一开始就这样讲，他说：“弟兄姐妹，当你们又想经营自己在地上的小家的时候，你们应该又首先想到神的家。”这个跟我们上次艾利物弟兄来传讲的信息一样，我们先有求神的果、神的义，我们不要让神的殿荒凉，我们自己去住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但那天孙国的弟兄他后面讲的什么我真的都忘记了，但是他这句话就紧紧的抓住我。我们又在地上经营自己小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的家？我想这位希伯来妇人、以色列妇人、民族的妇人哈拉，他用他的这个故事，神用他的故事，就是给我们很好的权益的怎么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又感谢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能够关心神家的事情，关心教会的讲台，关心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带领孩子的这件事上，我们能够首先想到的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仅仅看重孩子的学业，看重孩子的工作，以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 孩子带到神面前。主啊，今天我们自己家里有出现这些事情，乃至整个社会出现这些事情，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带领孩子的事上，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以致出现了很多的偏差。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这里更是把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家庭，有孩子小的这些家庭仰望主，求主给这些做父母的有一个从主来的爱心责任，能够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以主耶稣宝贝名求。
我现在有点报告，感谢神，弟兄对我们母亲提出一个挑战，怎样做一个敬虔的母亲才有个敬虔的后代。确实撒母耳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伟人和先知，他从就以色列民因为没有异象放肆，没有人牧养，散在那里，到后来进入一个大卫的一个圣世时代，是烧身许愿的。撒母耳的这样一个成长，跟他的母亲的奉献，母亲在神面前的祷告，讨神的喜悦，神应许他的祷告，而给了他这个孩子，而且保守了他的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给我们提醒，孩子是我们父母的产业，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世人的产财，是这个我们今天要为神来保守，来教导，来喂养，来带领到神的面前，来讨神的喜悦。感谢主。今天我们先欢迎新来的福音朋友，新来的朋友，第一个是接你带来的邱慧归，是吧？这位姊妹，这位福音朋友请站起来。